Hello， 欢迎收听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我是刘轩。今天是心情 Studio with Kira。Hello, Kira。
Hello， 大家好。
我们今天呢，想要跟大家来聊的这个题目呢，我说两个英文字。因为这个是我比较习惯会说的这两个英文字， 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呢听到这两个英文字，只要你听得懂英文的话，一定会非常有感觉。这两个字呢就是 control freak
控制狂。
OK，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题目呢？这也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个忠实听众。
这一位听众呢，他叫做应该叫 Quana P。 好，那他在 Apple Podcast 里面有留言给我们。这个节目让我得到生命的救赎，聆听的过程很疗愈，往往能因为节目内容引导自己对很多原本过不去的纠结释怀。谢谢制作这个节目的团队成员，有你们的分享让我的生命更加舒适圆满。另外想提问，如何降低自己的掌控欲呢？目前觉察自己蛮控制狂的，希望可以调整或是发现自己在企图掌控时可以有意识地处理当下的状态，谢谢。不容易耶。
我认为这位 Quana 他比较不寻常，因为大部分其实有控制欲非常强的人，他们不太会承认自己有控制欲很强，除非是跟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可能也是喝了几杯之后才会承认自己 Yeah, yeah, I'm a control freak.
Yeah, 但其实蛮妙的是，我觉得有一些人现在变相的有一点自豪这件事情，说对啊，我就是控制狂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这个态度好像也不是一个特别健康的态度，就是
会觉得我能够控制所有的东西，这是一件好像很厉害的事，显示我的能力很强。
Yeah, 但是我觉得像 Quana 这样能够特别去提出觉察自己蛮控制狂的，我觉得为什么会说我觉得特别不容易，是因为第一个他用控制狂来形容自己是一个偏负面，就是他有发现控制的这个背后其实有负面的可能性，那也有可能是有造成他生活里面的一些不方便 maybe。
那我们都知道每个人的个性对于不确定的事情的忍受度是会有差别的，这个确实是在我们的个性分析的测验里面，它是其中的一个指标。那举例来说，像是我的小孩，我的两个小孩，有一个就可以让自己的房间可以乱七八糟的，还有另外一个就会自然的把自己的房间收拾得很干净，但是会有非常脏乱的角落。不过呢，也是会有一些对于某些事情的执着。可能会发现做某一个东西，然后会卡在一个小小的步骤上面，但因为这个小小的步骤对于大局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它就会一直卡在那里，而卡在那边它就放不过自己，除非能够解决掉这件事情。 OK, 好，我们说这些孩子长大了，他们成为成人，有很多也成为非常有成就的成人，恰巧就是因为他们往往都可以把生活处理得井然有序，但你怎么样知道你身边的人是否已经成为了一个我们所谓的控制狂 control freak 呢？我跟 Kira 在这边我们整理了八个不同的迹象，这不是一个评量表啊，但是如果你发现你身边的人有五个以上的话，大概比较有可能身边的人的确是有一个控制欲比较高的。 OK, 所以我们就一个一个来。
好，那我们第一个呢，就是他其实非常的喜欢纠正错误，就是看到有一个人，比如说一个音没有发的准一点，他可能就会忍不住说，没有没有，这个是那个，不是这个，就是是要这样发，不是那样发，这个肯定还是小的，但就是累积起来，你会发现他在生活里面各种大大小小的状况，他都一定要去把它纠正为他内心所认为的那个样子。这第一个。
第二个迹象呢，就是这种人总是试图赢得任何的辩论或争论，或是呢，当你在跟他吵架的时候，他永远都必须要有那个最后的发言权。换句话来说，就是那个回过来总是要把那个带着钩子捅你一刀 ，always the last word。
就是最后那一句一定要他说出来的，这样。
对。
好，那第三个呢，就是结果他自己犯错的时候呢，他其实是拒绝承认的。
打死不承认错。第四个迹象就是非常喜欢的批评或是批判别人，
那第五个呢，也是一个延伸，就是他是一个愤怒的驾驶，他可能在开车的时候特别的没有耐性，或者是说他会觉得天哪，这世界上是不是其他人都不会开车啊？怎么路上就是三宝这么多？好，三宝多我觉得很难去 argue， 但是呢，有时候你会发现他真的就是特别没耐心在驾驶的时候。
嗯，或者碰到三宝的时候会理性整个断线，甚至还会逼车 啊这些等等的。如果我们有些时候会在社会新闻上面会看到。那第六点呢，就是这个是在讲到这个人本身会花费大量大量的精力试图防止一些坏事的发生，但这些坏事还没有发生，或者说他们发生的可能性甚至偏低啊。那于是你就会看到，例如像是前一阵的疫情刚发生的时候呢，每一个人对待这个疫情的方法都会不同，有些人家就会非常非常的严谨，那么严谨到就是每一个东西进来的时候，哦，这个紫外线灯照过，酒精喷过，全身防疫衣整个穿了，然后在门口直接脱下所有的衣服，换上另外一个衣服进去里面洗头洗澡。然后有一些人家可能就不是那么的严谨，那有些人真的是把它执行到一个淋漓尽致，甚至是比在医院里面的急诊室或者说那个手术室都还要来得更严谨。
对，然后甚至有时候可能有人没有照他规矩走，他就会暴跳如雷啊，或是那个情绪反应就会特别特别的大。
对对，或者是用一些情绪勒索说，你想死吗？
哦天哪，这句话。对，那再来第七个呢，是我自己也非常有感觉，就是比较有控制欲的这个人呢，他会比较拒绝去分配事情给别人做，或者是说干脆所有事情都自己来，因为他不信任别人。
嗯，然后最后呢，这第八点呢，我自己看了也是觉得非常的有感，也就是这种人对于犯错的人是缺乏同理心的。
嗯，
因为他们无法忍受那种犯错，你有犯错的话，这个 always 就是你的问题。
嗯，
有事情出错了，你为什么不早去想到什么？你为什么没有早做什么？你当初如果没有想到什么是什么东西，一切都是有一个我们英文讲说往回头看，人的眼睛都是雪亮的。Okay, hindsight is always 20/20 而这些人呢，非常非常的会往回头看，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回头来检讨，就会说这个问题出在你啊，你当初为什么没有检讨到 A、B、C？ 但可能他没有考虑到。这个人在执行的当下，他可能必须要去权衡某一些决定，或是必须要去做一些取舍，而他做的这个选择可能导致了一个错误的后果，或者不是那么优良的后果，而这件事情似乎被这样子的一个检讨一笔勾销，甚至让这个人没有任何的时间或空间能够辩解，那这样子都不好了。 So 如果你身边的人呢，刚才的这八个迹象呢，都有符合或者符合五项以上的话， OK， 你可能身边会有一个 control freak。 那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其实啊，我们先要跟大家讲的是，这种控制欲强的人，他们自己的心理健康其实是不是非常好的。
其实所谓的掌控感跟掌控欲，它真的就像一个光谱一样，任何的一种心态我们走到了极端都会造成我们一些身心上的伤害。但是为什么用光谱来形容，就是因为掌控感它其实如果你维持在一个 OK 的程度，就是你对这个世界还是保有开放程度，但是你对自己的生活还是有一定的掌控感，这其实对你的身心是好的。比如说我知道我的财富上面我对它有一定的掌控度，不是说我银行里放多少钱我都不知道，或者是我可能对于我的生活知道说我今天回到家之后我有一个自己的空间或是怎么样，这样的掌控感其实对我们的身心健康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走到了极端，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有符合那八项的其中可能不到几项的人，这种走到极端就会造成我们自己的心理损害，因为这个背后其实可能表示我们有比较多不理性的焦虑。
我相信各位都有看过那种控制范围圆圈嘛，我们画一个圆圈，这个是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情，但在所有发生的事情里面呢，只有一小部分是我们真正能够控制的，所以我们会在一个大圆圈里面，我们会画一个小圆圈。那重点就是我们如何 可以把精力放在我们能够控制的事情上面，而那些无法控制的事情真的就可以不要放那么多的心思跟焦虑感在上面，因为这些焦虑感它都是消耗掉我们的精神的。所以一个控制感非常强的人，或者控制欲非常强的人，他的 circle 就是说这两个圆圈他是几乎一样的，他身边所经历的所有他都认为他可以控制，而且他都会需要控制，而当他发现他无法控制的时候，就会感受到高度的焦虑。那你觉得这样子的人生活是快乐的吗？我觉得是挺辛苦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控制这个当然它是一个比较贬义的一个说法，但是在某些组织，如果你讲说例如军队、医院，对，甚至厨房，我们都是会需要一些人，他们是有掌控权，他们是可以发命令，那这样子一群不同的人才可以快速的行动去完成一些事情。在某些状态之下，这样子快速 top down 的一种管理方式是好的，但今天下班了之后，就像我之前读那个 Anthony Bourdain 他在讲的这个Kitchen Confidential， 他在讲纽约的那些厨房里面，哦，那个主厨他可能是非常霸道，在那边骂人啊，飙三字经啊，这些等等的。但是下班了之后呢，大家一起出去到另外一个这种小酒吧去那边喝酒，互相在那边喝个几杯，说不定还互相在那边嘲笑彼此一下，哎，事情就过了。因为大家知道在这一个当下我们有一个问题需要去解决，问题就在于当一个人他已经太过度习惯去控制别人，而这个控制别人的这种语气跟方法会被带到他生活的各个不同的领域之中，那这个时候就不适用了。
其实这边就像临床心理学他们所定义的，就是也不能说定义，就他们所想的就是控制狂其实基本上就是比你还要关心某件事，而且还会一直坚持己见，觉得自己的方式一定是对的这样的人。但是我其实蛮好奇，刚才轩哥你讲到这件事情，那你觉得控制狂他们真的比如说今天有一件事情他高度控制，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出去玩，他正高度控制了这整个行程，他就真的会快乐吗？我其实还蛮好奇这件事情的。
That's a good question. 那我们应该找一些当事人来这边访问一下。
对，因为像我自己可能是对于工作层面上面有控制的倾向，如果今天我工作的时程是超乎我所能控制的，我就会发现自己会产生一种不安全感。可是真的掌控的时候其实也就这样子，所以我就很好奇说，如果对生活里面有非常多事情都想要处于一个控制的状态的时候，会不会其实他以为会快乐，但是真的会快乐吗？就是我自己还蛮常去想这件事，
所以所谓的也就是这样子。你知道这个突然让我想到在建筑学里面或者在城市规划里面有一个理论，我现在一时忘记了，但它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原意是这样子。以前在设计一个校园的时候，他们会把一栋一栋楼全部都规划好，然后中间都会有一块大草皮嘛，然后他们就会画这些线，这些走道，从 A 到 B，从 B 到 C， 但因为有很多不同洞，所以这个走道怎么画其实会需要相当的一个规划。那后来呢，就有一个建筑师他发现与其这样规划，不如你直接铺草地上去，然后让人直接进去里面去使用，让这些学生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些痕迹会告诉你你应该要把那个道路铺在哪里。 So 大自然或者是自然使用会告诉你一个最好的整理方法可以是什么，这个不是说你认为应该是要这样子的就算是这样子。
哇，我觉得我刚才在听这个建筑的概念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去让自己感受生命真的就是一个有机的 organic 的，人生的本质它某种程度上是混乱的，是没有章法的，没有一个绝对的准则。也就是有一句话是什么，人生唯一不变就是改变这件事情那但是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人生唯一不变或者说应该不变的东西， 就是爱。
OK
真的真的，在这边我们就可以来谈到为什么有一些人会成为 control freak， 会成为过度控制行为、这个背后有几个心理的成因的或者说如果今天你发现身边的人有这样子的倾向的话，你可以去问一下他成长的过程chances are 其实蛮有可能性的，他们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他们遭受到了几种不同的待遇的方法。
首先如果他本身在长大之后有出现比较强烈的控制狂的状态的话，其实很有可能过往在亲子关系里面有几个可能性。第一个就是从小的时候他会感觉爱是有条件的，而且可能要自己要达到某个成就才有办法获得父母的眼光，所以这样的小孩其实长大之后他们会觉得自己必须要满足他人的需求或者是达到某样的成就他才值得是被爱的，
达成某一种目标、
对。
那第二点呢，这些人在成长过程里面他们家庭的文化往往都会把事情或者做事情这个行动完成事情是会比关系要来的重要。OK， 让我来稍微深化解释一下这个。也就是说你今天你光讲或者说我们家庭里面大家这个和谐什么东西，这个没有什么用或者没有什么意义。意义在于我们大家有没有把我们该做的事情做完，这个才是意义。所以如果你事情没有做完，你没有行动，你在这边口口声声的我们大家说是I love you, I love you,那个是个屁。在这样子的一个家庭里面普遍上面会有行为跟行动，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我做我不说这是往往很多很多这种人他们其实会把这个挂在嘴边，嘿，我就是那个做的人，我做给你看，我从来不说，你那天我说的你不做但其实我觉得在 balance relationship 里面说跟做其实一样重要的。而且 relationship关系这件事情并不只是一群人合作能不能够完成家里面所有的事物，它同时也是一种氛围，它是一种大家一起经营的氛围这个氛围其实是跟做事情跟完成事情是一样重要的。我们可以非常不快乐的去完成一堆家务，我们也可以非常快乐的去完成一些家务，或许后者的效率不如前者稍微一点点，但事情还是可以完成，而且他后面所留下的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有 control freak 的 这些人他们往往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家里面是会给他们说是你就是把事情做完，这个就是最重要的。
那另外一个呢是他会觉得照顾 nurturing 这种被照顾这件事情其实是不值得被信赖的。就有可能小时候自己在自己被成人照顾的程度可能是不一致的，就是他没有办法是连贯性持续的被照顾。那当然有各种可能性啦。那这样的孩子长大了之后，他比较难去依赖，也比较难去信任别人。所以说，有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显得特别特别的独立，有时候可能就特别强势，
独当一面。
对，就他就独当一面，然后你会觉得这个人也太强大了吧，可是其实他背后有非常非常大的孤单。这就是表示说他很多自己的成长或是要让自己强大的动力是基于一种要让自己保护一个非常脆弱的自己，非常非常不安全感跟恐惧的自己，所以他让自己变得强大。可是这个其实背后有一些些小小的危险，就是这个强大背后可能里面的是有一种外强中干的感觉，并不是他的能力是外强中干，而是他的本质是如果今天真的有人攻进了他的铜墙铁壁之后，会发现里面的他是非常非常需要被呵护的。
里面是一个极度寂寞 的一个人。那这也来自于因为他成长的过程里面他没有办法依赖身边的人，没有办法给他可靠的无条件的爱。所以为什么 Kira 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我说唯一不变或者说是应当不变的事情就是爱，它就是来自于这个。因为我发现你要帮助一个人在成人之后不要有或者说减少这种个性的产生， 就是要给他很多的安全感，而这个安全感就是来自于一种无条件的爱。
真的。
好，那今天人已经养成了 OK
长大成人了，不是人已经养成了
Alright， 他已经是、yeah. you know, 这个是我们想面对 的事情了、
yeah.
What to do、嗯、我们该怎么办呢？
嗯，其实就像刚才讲到的那一种外表非常非常的强大，甚至你会觉得哦，我好难亲近他、哦、因为他感觉所有事情都把自己打理得非常好，甚至可能他顺便也要把身边的人也打理到他自己内心想要呈现的样子。那其实他的背后都有一个需要被照顾的脆弱的小孩，或者是一个比较孤单的灵魂。那这个时候第一个可以比较表层可以试着去转化的，就是试着去把一些平常那种控制感强的话语转为一种合作性的话语。那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比如说今天我可能讲话都是这种就是比较冷冰冰比较没有感情的语调，然后我都会说哎，我需要你做这件事情，你现在就立刻去做这件事情之类的比较命令式的话语。那把它转化多讲一句，比如说我们可能在外面旅行，大家都没有要去查火车的时刻表之类的，然后就是哎，我现在有点小小的焦虑，但我查不到火车的时刻表，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想一下我们等一下要怎么离开这个地方。一个比较合作性的询问，然后去如实的陈述自己现在内心的状态，大家就会比较理解说哦，其实你现在不是只是想要去控制我了，你不是想要管我们，而是你现在是处在一个状态你需要帮忙。
OK， 你给的这个建议呢非常好，我觉得对于一个面对有控制狂倾向的人，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回应他们。我们要了解、嗯，控制狂他们所给的这个命令并不只是表面上面的命令，就说 get things done and I will be happy、嗯、按照我的指示把事情完成了我就会快乐了，这并不表示是这一点。他会发出这个命令源自于一个他对这件事情的不安全感跟焦虑感，所以在这时候呢、嗯、你可以先跟他说我跟你一样，我感觉到蛮焦虑的，我对这件事情我也感觉到很着急。你先肯定你跟他是站在同一边同一种的感觉，这个会消除他的焦虑感一些。当然了，有一些人会被我们家里说是那你跟我一样着急，为什么你没有显得那样着急但 我跟各位说其实这是非常少数的人。如果你说我跟你一样，我对于这件事情非常看重，我也觉得非常的着急，我现在会来处理，我会处理的方式是 ABC， 但是我现在有另外一件事情在手边，这件事情比较急，而且我对这件事情非常着急，我先去处理这个、
嗯、
OK， 你可以很清楚的来跟他沟通优先顺序。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向上管理、嗯、很多的员工对于那种焦虑感或者很容易暴怒的老板也都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说，老板我看到了你对这件事情的重视、嗯，我也跟你一样重视，我也跟你一样着急，这样子老板就会想说啊，对，你也把这件事情当个事儿了。因为我们最受不了的就是好像交代一件事情底下大家漫不经心
哦，这件事情让我真的突然想到小时候，就是我最常被讲被讲，他说你怎么看起来不要不紧，就是你怎么都
对不对，
好像不理不紧张
对，不理不紧张所以就说我觉得控制狂他们最希望看到的就是我一令之下然后全家人、嗯、马上就会像是对，就像是那个卡通里面或者是说转双倍速一样，突然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哒哒哒，然后每个人就原来看电视的也就电视马上关了就跳起来然后开始那边行动，这种东西会让控制狂感到很爽，因为他满足到了他的控制欲、嗯、但这个控制欲我们还是要挖掘到它背后来自于一种焦虑的，而为什么你要把你的焦虑要转移给身边每一个人呢？他们做了什么事情来 deserve 你从你内心里面所发出这个焦虑，况且这个焦虑感源自于你自己的原生家庭。
嗯哼哼，所以蛮重要的一点也许就是再回到，就是假如说你是一个有掌控欲比较强的人，我其实就像前面讲的，我对于工作上面我也是我就是属于这种掌控欲比较强的人。所以我记得有一次，那也算是我第一次可能跟这个 Quana 一样有意识到开始有这个觉知的时间点， 我开始需要更多的跟别人一起共事，比如说我们要一起处理某一个客户，我们要一起回应这个客户，然后我的准则可能就是客户有什么要求来的时候做好判断，立刻就要回他。那可是有一些必须要透过另外一个同事去回应这个窗口可能会比较恰当。那个当下我就一直看着那个讯息栏，想说，就你可以想象我笔一直在敲那个笔记本，然后就想说奇怪，这个人怎么还不回。然后后来我就已经急到觉得说，好，我来私讯这个同事说你为什么还不回这个厂商的时候，我突然就意识到，等一下，其实还好啊，就是现在也才经过一个多小时，如果他在中午吃饭前去回应其实就好了。然后我就突然发现这个 anxiety 其实是来自于我自己本身，然后它是来自于就是一些属于我小时候可能因为没有及时回复然后被骂的经验，类似是这样子的。这个过程我才意识到说，哎，哦，这个课题不是他的，是我的。就是他其实是在一个合理范围之内在就是用他的步调去回应对方，
对，
但是我却用我自己的形式去要求他。
Kira， 你讲到的这个也就是我们想要 给各位的三大重点里面的第一点，哦，也就是自觉。我们要察觉到什么时候我们可能对人有一点太 overbearing， 就是太压制了，太希望他们用我们的速度跟我们的方式来做事情。那在这个时候呢，那个焦虑的感觉是谁拥有的？其实是我们拥有的。我们应该要 take responsibility， 这个是我们自己内心的感觉。我们没有任何的必要去把这个感觉转嫁到别人身上。
是，
对，所以这个自觉，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给大家的建议。第二个建议呢，就是 foster cooperation， 以合作为一个基础目标。合作为一个基础目标，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就是最怕你这边好像漫不经心的，我交代一件事情下去，你听好像没听似的。这个时候我当然就会开始焦虑了，然后心中呢就开始有一个码表开始跑，好，我就看你什么时候会做。然后果然如我所料，时间到了你都还没有行动。这个时候呢，我会怒上加怒。为什么？因为我这个码表都已经累积了这么久了，它就像个橡皮筋，你是拉拉拉拉拉拉拉拉到最后它就弹出来。我早就料到了你就是不会这么做，你被我说中了。而这时候真的是一个大怒气发出来。对于一个不清楚这件事情的人，就被交代，可能那时候还打算说再过两个小时我再做，或者他真的是不好意思忘记了，哇，他这个时候所承受的会是一个大发雷霆，这个会是一个蘑菇云似的一个，
加倍奉还。
Oh yes， 但这时候呢，其实双方真的应该要以我们如何处理这件事情，我们如何管理好自己跟彼此，来找到一个合作的方法，这个才是重要的。所以如果你发现你交代事情，对方一再而再的好像没有听，那你是否要检视一下，是否我交代事情的方法太快了，我不够清楚。而这时候要不要停下来，好，我们换一个方法来讲，我刚才交代的事情你可不可以再跟我说一次，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有没有了解我为什么交代这件事，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打算什么时候可以做完，okay？ 你给我一个大约的时间，跟他要几个基本的，但用一个非常和气的方式来说。那如果没有做完，也不要说我就已经被你料到了，你就是像这样子的料，而是显然你在这个方面你有问题，那请问你的问题是什么，你要不要直接告诉我你的问题。 OK， 一开始这么做，如果你之前是属于那种比较武则天型的人的话， OK， 可能对方不太敢真正表达出他真正碰到的问题。但往往人不做事情是因为他们有一些考量或者有些问题，而能够真正问出这些问题，说不定可以帮助你看出一些盲点，而这在一个 business 里面是非常宝贵的资讯。
其实不只是 business、啊、
对，不只是 business，
你的生活各层面都是、哦、
yes， 因为执行者在第一线的执行者、嗯、他们才是那些真正会碰到问题的人，但是他们敢不敢把这个问题回报给上层，全部都要看你这个上层愿不愿意给他这个空间。
嗯，尤其在一段可能就是过往是有一点高压控制跟被控制的关系里面，可能被控制的人他过往沟通失败的次数太多了，我们就想一些青少年跟父母之间的沟通，就是为什么不沟通了？哦，因为其实默默他们累积了几次失败的经验，他们就会在内心想说，反正我讲了你也不会听，那我为什么还要说呢？这在伴侣关系里面也蛮常见的。所以这种时候其实如果想要重新去改善这段关系，把它变成一个共，那是什么，互利共生吗？互利共生的一个关系的共好的关系，对对对对对，这个词很好。共好的关系的时候，其实从这个地方去先检视自己，哪些功课是自己的，哪些情绪是自己的，哪些是我们可以用合作的方式去改善我们过往的沟通模式，这个都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甚至是在这里面去理解，可能过往被控制的人他也会有挫折感，
嗯哼，
他会有被沟通失败的挫折感。
对。那我们今天最后一个给大家的建议呢，就是了解自己的焦虑来源，这个就是一个内在的功课了，就是给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可能会有的一个小控制狂，照顾好自己内心这个焦虑感来自于哪里，你的焦虑来自于真正这件事，还是你担心万一你这件事情没有做好，它反映出你是一个不好的妈妈，一个不好的老板、嗯、一个没有办法控制员工的主管，而这件事情、嗯、它又会让你担心什么，它会让你担心你的自我价值不够还是什么，那这个可能就会需要有一个心理师或是人生教练陪在你旁边、嗯、来帮助你可以梳理出这些不同的感觉。这个就让我想到最近我们访问的一位来宾周木姿心理师，他最近写了这本书 yeah, 帮助真非常大，羞辱创伤，因为羞辱创伤这本书里面所给的很多的故事跟例子其实跟这个非常像，因为那非常像、嗯、一个过度以目标导向的一个原生家庭，当孩子没有符合期待的时候就用羞辱的语言去创伤他，而这个创伤的后果就是这个孩子之后要不就是逃避，要不就是放弃自己，要不就是成为一个绝对的控制狂，这些有太多太多的，这后面我觉得这个就交给访问周木姿，让
周木姿老师
他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可以跟大家来分享、
yeah.
So anyway 今天大家听到的时候啊，或许会有一些共鸣，因为控制狂在我们的社会里面真的是充满了非常非常多，也很难怪，因为我们现在的讯息也太多了，处理的杂事也太多了，而在多重身份的这些像一个杂技一样，我们不断在这边丢球，我们都生怕任何一个球会掉下来，但就像是我之前听过一个对于丢球的一个比喻、嗯、你要知道有一些球它是橡皮的，有一些球是玻璃的，那些玻璃的球你砸碎了它就是碎了，但橡皮的球你可以偶尔让它掉下来、嗯、它还是会反弹回来的、嗯、那我认为一个人的心理的健康，一个家庭的和谐，一个公司基本的文化，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重要非常宝贵非常需要去建立并且去维护的。
嗯，那最后其实我也特别想用一个我朋友的例子来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假如说你是在生活里面有遇到你自己觉得他是控制感很强然后已经近乎是控制狂的人的时候，其实可以试着不要用对立的方式去觉得哦，反正现在我就是跟着他想的方式去做他就爽了、啊、就这样啊，然后就放弃沟通，其实很多时候他们的内心里面有可能是痛苦的，并不是真的如我们想的，就前面我还在那里问说诶，是不是只要满足他们所有的要求他们就会快乐了，其实并不是。因为我这位朋友 他就是一个生活里面想要去 take care 每个人，他照顾每个人，吃饭的时候会告诉你说顺序这样吃是最好的，但是那个并不是来自于他就是什么美食家之类的，而是他想要让这个桌上的食物都用最快的方式，就是最有效率的方式分配给每个人。所以跟他吃饭有时候有点像在军队里面吃饭，就是很有效率，很有规划性，可是压力也蛮大的。
真的。
那再后来，对，那再后来，渐渐去了解他的生活背景之后，才发现啊，原来是因为他在家里面是优秀的姐姐，他不能够掉下来，因为他的弟弟妹妹不是这么优秀的存在，所以他没有办法承受让他爸爸妈妈失望，所以爸爸妈妈所有的期望都建立在这个姐姐身上，希望她可以做一个优秀的榜样，然后她掉下来之后好像自己就不值得被爱。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这个伤是很重的，就是她没有办法在家里去表现出自己脆弱的一面。那当我看到这个背后的辛苦的时候，在跟她吃饭的时候比较能够用一种比较软的方式，因为以前过往就会觉得说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就是爱控制别人但是后来在跟他吃饭的时候比较能够说啊，我真的吃饱了啦，就是哎呦，就是可以不用这样子，就是再给我喂我食物了这样子，用一些不同的方式去理解他们的行为背后是有什么驱动力。
对，你分享的故事让我想到一个迪士尼电影叫做 Encanto， 是在讲一个在拉丁美洲的一个家族，然后这个家族里面有一个妈妈掌控所有的权威，然后他们每一个人家里面都有魔法，那个大女儿呢就是特别强壮的，她甚至连整个桥都可以把她扛起来，然后她帮助全镇。 对，
对， 对，
对，直到后来有一天她突然她啊，这个也不要剧透了啊。But anyway， 这个里面背后所讲的其实就是这个，就是 family dynamics， 就是一家人在不同的管教跟被期待之下会赋予自己的这种使命任务，还有这个困惑。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其实一路这样子走来，我们都是希望可以提供人一些了解自己的方法，一些框架，一些工具。如果你今天听了有感觉，你觉得啊，这个确实帮助你来了解一下你自己或是你身边的人，请不妨分享给身边的人，让他们有空也听一听。但如果他们是控制狂的话呢，你就说有空的时候你再听一听好了，我先帮你把它下载到 你的 podcast 上面，我教你怎么样把它点开啊。你常用哪一个平台，我们所有的平台都有哦按下订阅哦，这个也有帮助我们哦。
对，
真的对我们来说最大的帮助就是如果你可以按下订阅这个键。那我们也鼓励大家在各个不同的平台，无论是 Apple Podcast 或是 Mixerbox， 任何能够跟我们留言，甚至上我的 FB、上宣言文创的 FB IG， 这些都可以，我们都可以看得到。那如果你觉得对身边的人有帮助的话，也欢迎分享给他们，并且给我们留下一个小的评语，最好五颗星，这些分享都可以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帮助。当然有另外一个帮助的方式，是我们偶尔会跟一些我们认为好的厂商会有一些业务上面的配合，那这些都是为了也能够养活我们这个节目，所以你支持他们也等同于支持我们。就很简单，只要我们给一个连结，你可以按进去那个连结多了解一下这些产品，这些产品都是我们自己有尝试过，我们觉得够好，够可以推荐给大家的。那我们再次感谢所有忠实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那天也才有一个朋友他敲我，他其实从上海收听，我问他你怎么样子可以从上海收听我们的节目，他说因为他是台干，所以他过去那边的时候他用一个数据漫游的方式，现在他们有一些对这种漫游的话就不用翻墙，可以完全就是畅听无阻，而且还吃到饱。对，他在封城的这段期间他说我们这个节目帮助了他非常非常多，所以他特别写信过来来感谢我们。那我们听了，真的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地方你有这个机会能够开启我们的这个节目，或者像另外一个朋友是因为眼睛动雷射手术所以不得已然后就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然后后来听就觉得非常的喜欢，这些都是缘分。 我们就期待接下来还会有更多好的内容，有价值的内容来分享给你们。你们有任何对于节目的建议，也都欢迎留言给我们，好吗？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那我们下一集星星 Studio 再见喽，拜拜。
谢谢 Kira， 谢谢大家，拜拜。